光的白的，拿起个灯笼。有一天苏格拉底他在大白天的日子，他突然间他提起一个灯笼，他那好像在做玩的，他好像在找寻一些东西，有人就问他，你到底找什么？大家就问他了，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他说我在做玩的，
他就说我在找寻我自己。
苏格拉底呢是大约主耶稣降生四个世纪的一位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是大约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世纪 的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
好多的杰出的哲学家都是在讨论着我是谁。
几千年以来，许多的哲学家都在讨论究竟我是谁，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圣经早已经给了答案。
其实圣经早已经提供了答案给我。
上帝的眼中，你和我是一个的结作。
在上帝的眼中，你跟我就是一个结作，
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 masterpiece。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这样子说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工作希腊文呢，其实就是可以翻译为结作。
工作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为结作，
是独一无二的创作，
是独一无二的创作。
其实早在创世纪的记载。
其实早在创世纪的记载，
当上帝在做天地的，
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来到第六日就创造人类。
来到第六天，他在创造人类。
他呢讲了一句的说话，看着一切都甚好了。
上帝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看着一切都甚好。
即使他不断地在赞叹，
这本是他不断地在赞叹。
欣赏自己手里头所做的结果，
他在欣赏他自己手里所做的结果，
那好了，
真的很好，
还有赞，实在太好了，
不断的在称赞自己，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是他的，
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就是他的子嗣。
那你会问，到底上帝悉心地打造我们是有什么目的的呢？
也许你会问，上帝这样子细心地打造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回来看回创世纪第一章，
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这里讲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做人。
这里说的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还有样式来做人的，
就在向人吹了一口，
然后就向人吹了一口气，
就说人就这样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了。
圣经说人就是这样子成了有灵的活人，
可以代表他呢来地上管理大地，
不能够代表上帝在地上来管理大地。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又讲到呢人呢被造了，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就提到人被造以后
并不是游手好闲的，
并不是在游手好闲的，
神将他放在伊甸园，
上帝把那个人放在伊甸园的里面，
就吩咐他你要管理大地，
就吩咐他你要管理大地，
要耕种要收理，
你要
看守的，
你要耕种你要收理你要看守的。
即话其实他是参与紧神的创造的，
也就是说那个被造的人他在参与了上帝的创造。
当各种的动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跟他们改名的。
当每一种的动物走到那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要为他命名的。
就是说人呢在神的创造的途中里头是有作用。
换句话说，人在上帝创造的其中的里面有他的角色，
有他的角色，
有他的责任。
他必须是与上帝一同的合作，
他必须与跟上帝一同的合作来管理大地。
上帝交了这份的工作给我们之后呢，他又没有离场的。
上帝把这份工作交给人类以后，其实他并没有离开现场的，
他仍然是继续这样去照顾这个，
他仍然是在这里来照顾这个世界。
去嘅時候咧，上帝係經常係去啦，一陪住。
但是放心的里面，你会发现上帝是会经常走过来去陪伴这个人的。
在后来人呢犯罪悖逆离开了神，
纵使后来这个人犯罪悖逆离开了上帝，
但上帝也都没有呢是放弃他原先对人的心意。
可是上帝也没有放弃他那个原先对人的那个份的心意。
我们可以参考呢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
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第八篇第四节，
那里讲到话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那你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我们要特别留意呢有两个的形容词，
我们要特别留意有两个形容词，
其中一个就是顾念，
其中一个就是顾念。
这个其实是一个希伯来文的、那个意思是指纪念的意思。
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顾念就是有纪念的意思。
顾念呢并不是、突然间想起他了，那就是想一想他了。
顾念并不是说、突然间想起了他了就想一想他吧。
其实是代表着他是有行动的。
其实背后是代表着是有行动的。
有关怀的行动，
是有一个关怀的行动在背后。
他要施恩给人，
他要施恩典给人，
他要给足够的恩典给人，好叫他能够在地上生活到生活得工作得开心。
上帝要给人类有足够的恩典，让人类在地上可以生活工作得都很幸福。
就好像呢、人我们人、为人父母这样，
就好像我们为人父母的，
即是当你知道 BB 快要出世了，
就好像我们知道当我们的 BB 快要出生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都会预先买定很多 BB 的用品、
你会预先购买了很多、BB 的用品、
BB 床、奶粉、床单、被铺、
BB 的床、奶粉、床单、棉被、之类的，
总之一切呢来到呢都要呢是、去准备等 BB 出世，
所以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来准备那个 BB 的出生。
听说呢有些家长甚至是想定 BB 将来是读哪间小学，
甚至听说有一些家长 BB 还没出生都已经想的那个小孩以后在哪一个小学念书。
上帝对人类都是这样，
其实上帝对人类也是如此，
他为我们预备空气啦、水源啦、大地啦、食物啦，这些一切一切，
他为我们预备空气、水源、大地、食物，还有一切一切的。
当一切都预备好了，第六日然后才创造亚当。
当一切都预备好了，第六天才创造亚当的。
就将他安置在伊甸园那里，
就将他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
享受他的创造，
享受他的创造。
他会、去到他身边同他相交，
上帝会去到亚当的身边与他相交。
你有没有想到呢，就是上帝就是这样的恩情对人类、
你可有想到上帝就是用这一份的恩情来跟我们来相处。
有没有为到这些一切的恩典呢你去感谢主呢，
你可有为到这一切的恩典来感谢上帝呢？
所以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所以诗人说，人算什么你顾念他。
你竟然预备这么多的恩典施恩给他，
你竟然预备这么多的恩典来赏赐给他。
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下半句有另外一个的字，就是眷顾。
诗篇第八篇的下半节第四节下半节有另外一个的形容词，就是眷顾。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顾眷顾他。
眷顾这个字呢，原来希伯来文呢又有另一个的解释的、
原来眷顾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另外一个的解释。
圣经曾经呢、用了57次来到去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是用了拜访这个字。
圣经曾经出现过57次来翻译这个眷顾这个的希伯来字。
你就看见呢，创世纪开始你就见到上帝经常拜访亚当夏娃的。
那个字的翻译就是有拜访的意思，你就看到上帝是经常来拜访亚当的。
他去到伊甸园同亚当相交，
他去到伊甸园来跟亚当来相交。
后来呢人类犯了罪了，
后来人类犯了罪
被逐出 伊甸园咯，
被逐出了伊甸园。
上帝有冇停止拜访呢？
上帝有没有停止去拜访呢？
上帝继续咁去拜访人们。
上帝继续的去拜访亚当。
后来他更加咧拣选咗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
上帝后来甚至又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
又带他们出埃及，
又带领他们出埃及，
带他们走到去旷野那里，
带领他们走到旷野的里面，
然后上帝亲临西乃山，
然后上帝亲自临在西乃山上面，
要同他们相交，
要与他们相交。
之后上帝索性叫他们，你为我做一个会幕啦。
之后上帝索性请他们为他做一个会幕，
因为他决定要在会幕那里与人相交，
因为上帝决定在会幕里面与人相交。
后来又建圣殿了，
后来又建造圣殿，
上帝视圣殿是他荣耀的居所，
上帝把圣殿看为是他荣耀的居所，
人可以在圣殿那里来到献祭祷告与他亲近，
人可以在圣殿里面献祭祷告与上帝亲近。
不过没多久以色列人又失败了，
不过没多久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失败了。
以西结书给我们一个的意象，
以西结书给我们一个的意象，
上帝好伤心咁样离开圣殿，
上帝很伤心的离开了圣殿。
如果你留意以西结书，上帝系点样离开圣殿，你都会好伤心。
如果你留意到以西结书所记载的上帝是怎么样离开圣殿的，我相信你也会很伤心的。
意象睇到嘅系上帝系一步一步咁样嚟到去离开嘅。
在意象的里面，以西结是看到上帝是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的，
仿佛佢好唔舍得。
仿佛他很舍不得，
一步一步这样又战胜了，然后出到圣殿门口，然后去到东门，是一步一步这样离开，
有战胜所去到圣殿的门口，再去到东门的里面，是一步一步的离开。
上帝离开了圣殿之后，是不是就停止了拜访人类呢？
上帝离开了圣殿之后，是不是就停止了拜访人类呢？
不是，他没有停止到这个行动。
不是，他并没有停止了这个行动。
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人类失败了这么多次，但上帝都没有放弃人类啊。
人类失败了这么多的次数，上帝却没有一次放弃我们。
上帝不单止没有放弃，
上帝不单止没有放弃，
反而是越走越近，
反而是越走越近，
由西乃山去到圣殿，
由西乃山走到圣殿，
最后人呢就背逆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都钉埋上十字架了。
最后人的悖逆把耶稣基督都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上帝放弃圣殿，但没有放弃人。
上帝放弃了圣殿，却没有放弃人类。
他越走越近，
他越走越近。
他差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头，
他还差遣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你留意到他的拜访是一步一步这样贴近人类的，
你就留意到他的拜访是一步一步的贴近我们人的心的。
圣灵住在我们中心里头，
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
仿佛好像是神呢是一大步这样呢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仿佛就是上帝跨了一大步就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透过圣灵，透过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重新得着挽回。
透过圣灵，透过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重新得着了挽回，
恢复上帝呢原先给我们的所具有的神的形象，
恢复上帝赏赐给我们原先所拥有的上帝的形象。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
正如以弗所书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就好像以弗所书刚才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
他继续这样来去拜访人类，
他继续的这样子来拜访人类，
即使始祖这样的失败，
即使始祖这样子的失败，
人类又是 一不断地伤透他的心，
人类还是一样的不断地伤透他的心。
但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受到打击，
可是上帝却没有因着这样子就受到打击。
人的失败是没有打击到上帝的创造的，
人类的失败并没有把上帝的创造打败了，
罪恶的势力并不是大到是一发不可收拾，
罪恶的势力并没有大到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罪没有逼神放弃他的创造，
换句话说，罪并没有强迫上帝放弃了我们，
他也都没有放弃他的杰作，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创造，他的杰作。
因为上帝开始了工作，他就要继续工作。
因为上帝一旦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就必须继续的工作。
他是定义要饶恕，
他定
要维持和医治一切的，
他定义要饶恕维持还有医治一切。
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这个眷顾又可以翻译为召集子民行军出战。
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这个的眷顾也可以翻译成为召集子民行军出战。
原来这样的翻译在圣经里头超过110次。
原来这样子的翻译在圣经里面超过110次，
即是说耶稣基督是以王者的身份来去召集我们。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以一个王者的身份来召聚我们，
他要我们成为精兵，一起去打一场很重要很漂亮 的战争。
他要我们成为精兵，要一同来打一场很漂亮的战争。
我们呢很肯定这一场的万世战争呢，上帝是必然得胜的。
我们都可以肯定这一场万次的战争上帝一定会得胜的。
但我们都可以稍微这样来到去窥探一下，到底这个得胜的画面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稍微来窥探一下这个得胜的画面究竟是怎样的呢？
上帝得胜的那幅蓝图是怎样的呢？
上帝得胜的那幅的蓝图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参考一节的经文，
我们参考一节的经文，
请听我读出的《使徒行传》第三章21节。
就在《使徒行传》三章21节，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先知的口所说的。我们再留意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9节至22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圣经呢好在这里描述给我们知道，万物都在这里期待复兴之时。
圣经这里很清楚的记载，原来万物都在期待复兴的时候，
即是他们期望呢是脱离败坏的那个的时刻。
就是说他们都很期待的要脱离那个败坏的时刻，
不要被败坏辖制，
不要再被败坏来辖制。
即是现在的世界上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着，
原来世界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
即是唉声，
就是一再的叹息。
他们在叹息，唉，我们被人类连累了。
他们就在叹息，哎呀，我们都被人类连累了。
如果不是你亚当，大地就不用受咒诅了。
如果不是亚当犯罪，大地就不用受咒诅了。
所以他们是喊喊声地去等候万物复兴的日子早日临到。
他们都在叹息，希望万物复兴的日子 早日的来临。
原来父神永恒的计划里头是不单止没有放弃到人类，
原来上帝在对万物的计划的当中不单止没有放弃人类，
他也都没有打算放弃他的创造，
他也没有打算放弃他的创造。
福音的伟大地方呢，其实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福音伟大的地方其实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因为他不单止是一个人类的好消息，
因为他不单只是人类的好消息，
也都是关乎全宇宙大地要被更新，
也是关乎全宇宙大地都需要被更新。
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不单只是改造我们，
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的能力不单只是要改造我们，
他复活的大能是足以来到去复兴宇宙、日月星辰、山河、动物、植物。
他复活的大能足以复兴所有的万物，天地下万物、星辰，一切一切，
一切都要被更新，
一切都要被更新。
天父永恒伟大的工程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天父永恒伟大的工程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曾有一段日子呢，整个的世界都关注一个的玛雅预言。
曾经有一段日子，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叫做玛雅的预言。
他提到2012年呢，世界就末日了。
他提到2012年世界就要末日了。
预言大致上是讲到2012年的12月21日。
预言大致的是在谈论到2012年12月的21日，
黑夜就降临了，
黑夜就要降临，
人人都走不及的了，
每一个人都跑不了的了，
就要同世界一起，同这个地球就一起死的了，
就要跟这个全个地球一起灭亡的，
真是名副其实的懒炒的了，
那是名副其实的懒炒。
预言内容更加很清楚提到是12月22日，
预言很清楚的描述是12月21日
凌晨12点钟，
凌晨12点钟，
天空就变得非常之闷热，
天空就变得非常的闷热，
忽然天空就出现一个耀眼的火光，
突然间天空就会出现一个耀眼的火光，
随之就狂风大作了，
随着就狂风大起，
大地都地震摇撼啊，
大地都开始地震摇晃，
下火雨了，
下火雨，
只是听到很多人在那里惨叫，
只会听到很多人都在惨叫，
啲人仲以为是只不过一个大自然奇景啫，
很多人都以为只是一个大自然的奇景，
却不知道其实浩劫将要来临，
却不知道那个浩劫正要来临，
陨石要撞向地球，
陨石要直冲向地球，
一刹那之间地球就变成一个火热的地狱，
一刹那之间，那个地球就变成一个火热的地狱，
大地燃烧，地球就玩完了，
在燃烧，地球就结束了，
遍地还尸，
遍地都是尸骸，
人类时代就画上一个句号，
人类的时代就彻底的画上一个句号。
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是2024年了，
不过今天已经是2024年了，
地球仍然转动着，
地球仍然在转动，
我们仍然是在地上存在，
我们仍然在地上存在，
玛雅预言呢并没有应验，
玛雅预言并没有应验，
但请问是不是只是说没有世界末日呢？
但是请问这是不是就代表没有世界末日呢？
基督教的末世观有没有说末日的呢？
基督教的末世观有没有谈到末日的呢？
基督教的末世观是有说世界末日，
基督教的末世观是有谈到世界的末日的，
不过很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所想象的世界末日是荷里活式的世界末日，
不过很可惜的，我们基督徒所想象的世界末日是好莱坞的那种的世界末日，
我们会一面倒地想象末日的时候就是哇，即大地就灰飞烟灭了，
我们都一面倒的自己的想象，那时候那个世界就会灰飞湮灭的，
其实我们忽略了圣经是怎样来去形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圣经究竟怎样来形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原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也都是万物复兴之时，
其实原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是万物复兴的时候，
使徒行传第三章21节这样讲的，
使徒行传3章21节是这样子说的，
原来主回来的时候并不是要毁灭一切，
原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并不是要毁灭一切，
乃是要复兴万物，
乃是要复兴万物，
万物复兴就是说万物是要回复回昔日被造的时候那种这样的荣耀的光景，
万物的复兴，就是说要恢复到当初创造的时候那份荣耀的光景啊。
他们再不受人类的罪恶所限制，
他不再受人类的罪恶所限制，
罪恶不再去污染他们，或者是被咒诅了。
罪恶再不能够污染他们，或许他们再被咒诅了。
这个就是神永恒的计划，
这真的才是神上帝永恒的计划。
因为唯有这样成功这样让万物复兴，才能够彰显到上帝是得胜者。
因为唯有这样子能够成功的让万物复兴，才能够证明上帝才是那位的得胜者。
你知道吗？如果人犯罪，就污染了这个大地了。
你知道吗？如果人犯罪，就把大地污染了。
上帝没办法来到是修补。
上帝没有办法再修补。
那就是说呢，代表撒旦得胜。
那就代表其实撒旦得胜了。
代表着魔鬼成功破坏了他的创造，他的杰作。
那就是代表魔鬼成功了，破坏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杰作了。
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魔鬼撒旦无论你怎样搞破坏，上帝都有能力更新他。
就是撒旦魔鬼你怎样搞破坏，上帝都有能力把他更新。
当万物复兴之时，就是证明撒旦的计谋是不能够得逞的。
当万物复兴的时候，在代表撒旦的作为是不能够得逞的。
有一位的学者何克满，
有一位的学者何克满，
他就有以下的一番说话，
他就有以下的这一番的说话，
请听我读出啦。撒旦想尽办法要败坏神的创造和现有的世界。若果神表现得束手无策，甚至是令到神要毁灭现在的宇宙，要完全抹去他的存在，就即使宣告撒旦将要大大的得胜了。但是撒旦并没有赢得这一场的胜利，反而是全被击溃。神要将大地更新，这个是将要揭示这一场的胜仗的全貌。一场万世的战争是会越打是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的。
一场万世的战争其实是越打下去就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的，
是要彰显他的得胜，
是要彰显他的得胜的。
上帝的荣耀即是要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彰显出来的，
上帝的荣耀就是在万物的复兴当中彰显出来。
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的经文，
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节的经文，
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讲到上帝是 要眷顾世人。
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说上帝要眷顾世人。
我们说这个眷顾这个字也都是代表着他召集子民行军出战。
我们有提到这个眷顾的原文的意思有召集子民行军出战的意思，
即是说他召集着我们来一起参与这场漂亮的战争。
就是说他召集我们一同来参与这场漂亮的战争。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每一次想到这样的时候我都很兴奋的。
弟兄姐妹，当我每一次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都很兴奋的。
主耶稣率领我们打一场必胜的仗。
主耶稣要率领我们要打一场必胜的仗。
你和我都有份参战的。
你跟我都有份去参战的。
而且我们是注定是会拿奖的。
而且我们是注定要领奖的。
在一本叫做 Westminster 的信仰答问里头。
在一本叫做威斯敏斯特的答问的那个书的里面。
在第一章就 问到一个的问题。
在第一章就问一个问题。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问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答案是说荣耀上帝。
他的答案就是荣耀上帝。
还有个并且要尽享上帝同在之乐。
还有就是要共享上帝同在之乐。
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的了。
其实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全是恩典、啊、
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
但是荣耀神呢？
但是荣耀神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实践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实践呢？
我尝试呢给一些建议给大家。
我尝试给一些建议给大家。
第一，我们要立志做一个在神国里头有贡献的人。
第一，我们就立志要做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贡献的人。
无论你是为主作见证或者是服侍神，都要有这个立志。
无论你是为主做见证还是你是在服侍上帝，都需要这一份的立志。
立志真的很重要，
立志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是，我们就浑浑噩噩那就过了我们的一生了。
要不然我们就浑浑噩噩的，我们就过了我们一生了。
所以要多些为自己祈祷，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为自己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
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
我可以怎样在神国里头呢去贡献自己呢？
我可以怎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来贡献自己呢？
我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照明的呢？
我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的照明呢？
没人可以给到答案你，
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
只有是你跟神去对话，
只有你跟上帝去对话，
你是可以摸索到神的心意，
你是可以摸索到上帝的心意的。
你说怎样摸索啊？
你说怎么样去摸索呢？
我们可以留意你自己个人的恩赐，
我们可以留意你个人的恩赐。
可能你说我都不太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
也许你会说啊，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的恩赐呢？
你不需要担心，
其实你不用担心，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的。
圣经说圣灵是按着随己意将恩赐分给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按旨意随意的分给个人的，
所以你一定有恩赐，
所以你一定是有恩赐的。
圣灵分了给你，
圣灵已经分配了给你的。
可能你暂时不是太肯定，
可能你现在暂时不是太肯定，
但你可以怎样留意自己的恩赐呢？
但是你可以怎样留意自己的恩赐呢？
我试下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尝试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我其实是中一中二就信了耶稣了。
其实我是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
很快就被选为学校团契的团长。
很快我就被选上成为学校团契里面的团长。
其实我什么都不识的，
其实我刚信主我什么都不懂，
我当时都是初信，
因为我都是初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投票选了我出来，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会投票把我选出来当团长。
既然做了团长，我做些什么呢？
既然我做了团长，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去看书咯，
我就去看书咯。
怎样带职员会？
怎样去带领职员会？
怎样带小组？
怎样去带小组？
怎样做团契的即带查经？
怎么去带查经？
我就是这样一一这样一路做就一路学。
我就是这样子一面做一面的学习。
我未够十八岁就蒙召奉献做传道。
我还没到十八岁我就蒙召成为传道人。
当时我教会的长辈是这样鼓励我。
当时我教会的长辈是这样子鼓励我的。
他说你很年幼。
他说你太年轻了。
你可能都未知道上帝是会怎样用你。
你可能还不知道上帝要怎样来使用你。
我送你一个锦囊，
我送给你一个锦囊，
你想不想听个锦囊是什么？
大家想不想知道那个锦囊是什么？
我今天送给你们了，
我今天也把它送给你们。
这个锦囊就是不要怕蚀底，
这个锦囊就是不要怕吃亏。
教会有什么工作交到你手？
教会有什么工作交在你的手中？
有人邀请你参与，
有人邀请你参与，
即是说他信得过你，
那就是说他信得过你，
他信得过你，那我就要自信的了。
他信得过你，你就要产生自信了。
你不要怕勇敢去承担，
你不要怕，你要勇敢的去承担，
什么都可以试的，
什么都可以尝试的。
我真的听话，
我真的很听话，
叫我做总务组我又去做一下，
他叫我去当总务的我就跑去当总务，
叫我去做关怀部的我又去做一下，
叫我去当关怀部的我就跑去当关怀，
要我做文书我又去做一下，
叫我当文书我就跑去当文书。
我四年的神学的阶段呢，我在教会每一年都做不同的部门。
我在四年的神学训练的过程的当中，我每一年在教会都担任不同的岗位。
因为我真的很明白这个长辈给我的那个锦囊，
因为我真的很明白这个长辈他送给我的这个的锦囊。
你只要肯承担，
只要你肯去承担，
假以时日你就会发掘到你的恩赐，
假以时日你就会能够发掘到你自己的恩赐的。
过去几十年我就是这样学习，
过去几十年我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侍奉神是不要怕蚀底，
侍奉上帝千万不要怕吃亏，
结果就造就了今天的我，
结果就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相信你都有很多恩赐，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恩赐的，
你是有一些潜质可能未发掘出来的，
你会有一些的潜质是还没有发掘出来的，
你肯落手落脚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越有更多的恩赐，
只要你愿意亲力亲为的去做，你一定会发掘自己很多的恩赐的。
你记不记得耶稣的那个分钱给仆人的比喻？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帝有一个分钱给仆人的这个比喻、啊、
耶稣说那有的还要再次给他，
耶稣说那有的还要再赏赐给他，
你会越来越多恩赐，
换句话说你会越来越多恩赐的。
耶稣说因为他是良善忠心，
耶稣说因为他是良善忠心的，
所以耶稣就派他管理更多，
耶稣就派他管理更多的。
除了呢发掘你个人恩赐之外呢，其实你也都可以留意你自己的兴趣的、哦、
除了要发掘自己的个人的恩赐以外，其实你也可以留意你的兴趣的。
在你成长的过程，你可能会发觉有些东西你是特别有兴趣的，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会发现某些的事情你特别有兴趣的，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做那样东西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会特别开心的，
你一路做你会充满活力的，
你越做你就越蛮有活力的，
很有成功感，很投入的，
很有成功成就感，很投入的。
如果你即系有人俾一个机会你参与一啲侍奉，
如果有人给一个机会你去参与一些的侍奉，
你都越做就越即系好似觉得唔系好得嘅，
你越做你会觉得都好像不太行的，
咁可能嗰就唔系你嘅恩赐啦。
那可能那个不是一定是你的恩赐啦，
但系其实有啲系可能系未必系恩赐，系你嘅兴趣嚟嘅啫。
但可是有些事情可能不是你的恩赐，可是却是你的兴趣哦。
你一路做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那些兴趣来去装备你、哦、
你一面做的时候，上帝也会透过你的兴趣不断的来装备你自己，
你不要忽略这些东西、哦、
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些的兴趣，
试试将这样东西放在神的手里头，
尝试把你的兴趣交在上帝的手中，
想一想这些兴趣会不会神将来会使用的呢？
我们想一想这些的兴趣会不会上帝有一天可以使用的呢？
你是看到基督教界呢是慢慢越来越多人有从不同的兴趣而引致到他拿来侍奉神的，
我们也会发现在基督教会的圈子里面越来越多人会把他的兴趣用来侍奉上帝的，
譬如有人用魔术来做福音工作，
比如说有人会用魔术来做福音工作，
有人发明了小丑布道法，
有人会发明用小丑的布道法，
有人喜欢话剧就将话剧就加入了一些传福音的元素在里头、哦、
有人很喜欢演话剧，就会在剧情的里面 放下一些的福音的元素在里面。
在半年前呢，我们以乐团就、看了一套 一套的福音的短剧啦，
在、半年之前我们以乐团去都看了一个的福音的短片，
讲了一个的、女士基督徒啦，在加拿大，
在讲述一个的姐妹，她在加拿大的，
她呢很喜欢，她的兴趣就是喜欢煮嘢食，
她的兴趣就是烹饪，
她去到移民了加拿大之后神用她这个兴趣、哦、
当她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上帝就使用她这个的兴趣，
她现在在加拿大呢经常呢透过煮餸呢来到传福音，
她现在在加拿大的时候经常都会用煮菜来是侍奉上帝的，来传福音的，
所以你是可以将你的兴趣化为服侍人的工具的，
所以你真的可以把你的兴趣用来作为服侍人的工具的。
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兴趣的呢？
跟姐妹你想一想你有什么的兴趣的呢？
交在主的手里头，
就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
求神呢运用这个兴趣为让你可以为主发光发热，
求神来使用你这份的兴趣来为主发光发热。
最后我们也都可以留意是自己过去的经历，
最后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你自己过去的一些的经历，
我们知道人生所遇到的大小的事情都是上帝容许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大小的事情其实都是上帝所容许的，
神用这些事来去塑造我们的生命，
上帝会用过去的一些个经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包括你家庭成长的经历，
包括你家庭成长的经历，
你受过什么教育，
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你个人的工作经验，
你个人的工作经验，
人际关系上面你遇过什么的开心的或者是挫折，
人际关系上面你遇过什么的开心的或者是甚至是有挫折的，
即使是人生的打击或者是挫折，
哪怕是人生的一些的打击还有挫折，
它都可以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
父神可以将这些一切的经历是化成祝福我们的工具，
上帝可以把这一切的经历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可以使用的部分，
也都可以呢是作为服侍人的工具的，
也可以成为服侍人的工具。
记不记得呢保罗曾经这样讲过，
还不知不知得保罗曾经这样子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 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
叫我们能够用我们得到的安慰去安慰那些经历一切患难的人。
上帝从来是不会浪费你任何一个经历的，
上帝从来不会去浪费我们任何的一个的经历，
即使是几沉重的打击，
哪怕是多沉重的打击，
上帝都会将它化成祝福别人的工具，
上帝都可以把它化成祝福别人的工具。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谨记我们是神的杰作，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谨记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
他悉心地去打造到我们到今天，
他悉心地打造我们成为今天的我，
我们也都好好装备自己来到是打这一场万世战争，
我们也需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来打这一场万世的战争。
我们一起祈祷，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你拣选我们，
感谢上帝你拣选了我们，
你看我们为尊贵，
你看我们为尊贵，
你愿意装备我们成为精兵，
你愿意装备我们成为精兵，
求主指教我们时时都留意你的心意，
求主你来指教我们常常来留意你的心意，
实践你给我们各人的使命，
实践你给我们个人的使命，
同心来到去为神的国来到去征战，
同心来为上帝的国度来征战，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门。